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也就是加拉太书五章的后半段。不知道大家读加拉太书有什么感受？我个人越读越是被吸引，也觉得里边的激情啊，被这卷书来点燃。昨天还跟肢体谈到，整个罗马书是基督教教义的总结，整个非常的恢宏，是一个整体的图景和大的画面。但是加拉太书呢，它是比较针对基督教信仰的开端，因此它非常的尖锐深邃，而且聚焦于因信称义这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教义，以至于我们从这样的开端有了开始，就真的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有了真正的信仰的开端。也因着有了这样的开端，我们就可以深深的意识到敬畏耶和华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神是如何对我们真实而又切己，就是关乎我自己的。所以加拉太书，如果我们伴随着圣道到我心的过程能够多读几遍，我想各位一定会有特别深的收获，因为这卷书也被称为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这也是我们自由生活的秘诀。当然我们谈到的自由是更深的灵里边的生存的自由，把我们从罪死地狱和魔鬼权下以及律法的咒诅之下解救出来的自由。我们作为非犹太人来读到律法的诅咒觉得非常遥远，其实啊，如果我们宽泛一点说，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观念，只要它不是从神启示而来的，它本身都会给我们构成某一种的限制乃至辖制。即使它是从神启示来的，若我们应用错了，比如说律法本来是好的，但是我们若用错了，它都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辖制。所以我们不可不慎。今天我们要读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保罗继续从反律主义的角度来提到要过顺服圣灵随从圣灵的生活，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马丁路德的名言在解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不管是从船的这一边还是从船的另一边，掉到大海里都会被淹死。那这一边是什么？就是律法主义。另一边是什么？就是反律主义。因此不管是律法主义还是反律主义，都会把人引向地狱，引向惶恐不安，引向良心饱受内疚的折磨这种痛苦。所以我们才要看到加拉太书五章后半段要来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保罗来批判了律法主义之后，那基督徒的生命中会有这种反律主义的危机，尤其是在加勒泰那样的拜偶像充满了异端纷争的地方，如何来避免这样的危机呢？保罗呢就在讲到了肉体和爱的对立之后，接下去又提到圣灵 和肉体情欲的相争的问题。这一段实在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之所在。顺从情欲表明一个人过着放荡的反律主义的生活。加尔文认为保罗也是在批评加拉太教会，他们呢要么跟着律法主义的生活方式去给基督的功劳加上割礼，于是走向了恩典的失落。那另外一方面，加拉太教会也面临着另一个危机，就是他们反了一切的律法，以至于他们在信仰生活中啊就会走向放纵主义。因此啊，保罗才特别提醒我们要牢牢地待在恩典的船上，不要被大海淹没。保罗呢就提到说，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而行，不只是指得到圣灵的能力，更是被一位活的圣灵引导，按照这一位活的圣灵的指引来行事为人。也就是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地图，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看着地图怎么样走，更是有一位活的向导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跟他对话，他会引着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复杂的城市里边穿梭。这实在是非常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比方。我们多少人忽略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是活的位格，是上帝同在的明证。我们也不会跟一位活的圣灵相交，以至于啊，我们肯定就会被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情欲所捆绑和牵引，我们呢就会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保罗在这里讲到肉体的情欲，显然是指堕落的人性中的一切的欲望，他的焦点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讨好自我为中心。基督徒在真理里是有真的自我，但是呢，我们不是自我主义。基督徒有律法，但是也不是律法主义。所以，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圣灵会主动的来提醒，也会具体的引导每一位基督徒。这里的引导用的是现代进行时，表明圣灵的引导是持续不断的，是动态的，是活跃的。所以当圣灵临在于信徒的生活中，他们就不在律法的辖制之下，也就是像一个好学生，他不是按照好学生的十大守则来做好学生。比如说好学生的十大守则，第一条，听课的时候把手背在后边，认真听讲。其实手背在后边啊，是为了认真听讲。当一个真正的好学生被老师讲的内容吸引，他智力上活跃，他真的感兴趣了，他哪怕手没有背在后边，他其实也是在认真听讲，而且他不是追求认真听讲，他是被老师吸引，被知识吸引。所以一个真正的顺着圣灵而活的人，他会活出真正的律法的精神，而不再只是被怎么样来做一个好人这样的律法所捆绑。当然我们常常说信仰有时候到底是我想出来的还是上帝启示的，我们会有困惑。那保罗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先不要去管你之外的信仰，先管你身内的情欲的事。 你看是不是都是显而易见的？你顺从堕落的人性及其欲望来讨好自己产生的行为，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显而易见？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就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冷漠自私的人。难道这一点还需要非得去证明吗？摸摸自己的心不就知道吗？所以保罗呀就提到，一个真正被圣灵引导的人就不会去活在显而易见的情欲的捆绑中。那情欲的事，保罗呢是讲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与神的关系方面，比如说拜偶像、邪术、异端，这些人渴望以自创的方式同灵界接触，他们呢把上帝作为一个手段，希望呢他们自己达到自己想要的境界，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与自己的关系方面的犯罪，比如说醉酒、荒宴、污秽、邪荡，因为人要讨好自己嘛。既然这个世界你与神的交往那么的难以进行，因此人干嘛不讨好自己，活在自我放纵里边，这是很难以避免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有的人是外表显露出来，有的人是内在有着内在的放荡。第三个方面就是与人的关系方面，像这个奸淫啊、仇恨啊、争竞啊、嫉妒、恼恨、结党、纷争，那这样的一些方面是因为人拒绝了上帝，依靠自己，也破坏了人际关系。人不满足于上帝给他的，却妄想得到上帝赐给别人的，就产生了嫉妒。人呢也会来跟别人相争竞，结果呢就滥用了上帝给人的美好的礼物，比如说性，结果呢就变成了奸淫这样的行为，就开始利用别人满足自己放荡的情欲。也就是一个行这样事的人，他的生命本性显明他并没有真正的圣灵的作为，他也并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那圣灵与罪征战，圣灵呢不是纯粹的防守，他也有进攻，使基督徒生命产生敬虔的正面的品格。从福音书中我们看到加拉太书5:22-23提到那些品格在主耶稣身上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仁爱列在首位是最重要的品格，最能反映上帝的性情，紧随其后的是喜乐，基督徒以上帝的救恩为乐，表明他们爱慕上帝的旨意，和平是上帝使罪人与他和好的结果，他们不再是上帝的敌人，却就近上帝，从而有这种平安。所以我们一般说仁爱、喜乐、和平是指与神的关系，而忍耐、恩慈、良善是与人的关系。忍耐表明基督徒顺服上帝的计划和时间的安排，而不是顺从他自己的意思，对于世事如何发展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恩慈意味着善待他人、慷慨待人、同情别人，恩慈也是上帝的性情之一。良善是指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谋利，也就是保罗所提到向众人行善。恩慈呢是内在的良善，良善呢是外显的恩慈。那第三个层面，信实温柔节制是指与自己的关系。信实是上帝的另一个属性，他言出必行，始终如一。温柔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9自言拥有的性情，温柔的人能使人在他那里得享安息，他要鼓励和兼顾他人，当然也是指攻克己心，节也控制自己的情绪。节制是圣灵所赐的自律，是基督徒抵挡血气。那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彰显这些品格的人成全律法的程度超过了律法主义者的要求，也是真正的生命的彰显。 所以保罗刻意的三种关系的这种对比，使我们看到真正的信仰它落实在具体的关系中。摸摸自己的心，看看自己的本性，就知道基督和圣灵是信徒生命的源头。基督徒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或者说基督徒和基督一同向罪死了，也一同向基督活了。对于信徒而言，旧事物的秩序已经过去，他们以前属于那个秩序的有罪自我已经灭亡，所以他们不应该再关注那些事儿，因为他的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我，而是主。所以在这里的肉体，显然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堕落有罪的人性及其一切讨自己喜悦的欲望。但是一个真正的重生的人是靠圣灵行事。这里的行啊，它在希腊文中是紧随带领人行走，也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亦步亦趋，比那一个前边十六节的行啊更形象，它是另一个希腊文词汇。也就是一个真的有圣灵的人，他会在真理里边与基督联合而忘我，从而成全真我。那保罗呢也提到加拉太教会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也就是加拉太教会已经有这种不良的态度，他们显然蔓延在罗马其他行省的教会。保罗呢就概括这些事儿都是情欲的事。一个真正靠圣灵而行的人，他会活在圣灵的引导中。各位，但愿你能从你生命的更新改变和与圣灵交流的过程经历到信仰的真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圣灵在基督徒生命中这么重要的引领，愿意使我们经历圣灵的引领，也结出圣灵果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